弟兄姊妹回来以后，我们就开始。开始以前，好不好？请弟兄替我们做个祷告。
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带领国教授来到我们当中，带领我们一起来在本主训练上面一起来学习。求主你真的是让我们从这个当中来学习，真正的是能够有一个改变生命的一个意向，让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借着我们借着我们所传讲的主耶稣基督，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得到改变。求主降添我们的力量。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软弱，但是主你是全能的神，在你没有完成的事，只是带领我们在这个上面能够真正的能够行出主你的旨意，让我们能够实践主你的大使命。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下来我们谈的是今天最重要的课，就是从神得力的，从神得力的人生。我记得早上一个姐妹问了非常好的问题，她说：“郭老师，礼仪天花时间最多是在哪里？”其实就是在祷告里，很重要。你整个生命，无论是工作、家庭、以及完训等等啊，其实最中心的点就是在这边。这个是在你们讲义的第几页呢？我会将我透过叶弟兄会补发给你们，电子版给你们。对不起，这个漏掉了。这个跟我明天讲到是有关系，所以为什么你感觉到平衡喜乐人生就是明天讲到的内容，就是息息相关的。那这边有部分内容是很有用的，我会请叶弟兄或师父师可以传发给大家读一下，然后麻烦你现在先做一些简单的笔记。灵修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，弟兄姐妹知道讲什么的吗？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，耶稣在旷野里面被撒旦试探的时候，撒旦说：“要不要将石头变面包？”耶稣怎么回答？经上记载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好，耶稣就这边来抵抗撒旦的引诱。所以一个人需不需要食物？需要食物，但是不是单靠食物。所以基督徒成长的除了食物以后，更重要是吃神的粮，就是神话。接受神的话有三种读经方法，三种的重要。我现在需要注重是讲灵修，但是不代表研经不重要，不代表书读不重要，只是不同场合用不同方法，三个是相辅相成的。比方说有些教会很喜欢我带一次以后，下一次的话郭老师你过一阵子再来的话，来点课点货，就看看那个货怎么样，有没有进展啊？顺便带我们下一个就是落袋茶经，这个连读方面啊，这方面读圣经有三种：书读、研读跟灵修。灵修啊，第三个啊。弟兄在哪里工作啊？
我在管理公司做数据分析的。
数据分析的，比方说他公司今年呢大赚大钱，所以呢他年尾有分红啊，很开心。结果怎么样？他开心之余就跟我们说：“哎，今天晚上呢，我请你们去吃饭，其他的菜最好不出去餐馆，一则有份，我都很开心哦。”好， 踢中卫星了，我要踢谁？
现在有点跑掉
了，刚跑了，
要水头
啊！啊，范弟兄啊，所以要靠范弟兄来吃饭了，现在。范弟兄非常慷慨，要请我们到自助餐里面吃好的大餐。那结果呢？我们进去以后呢，他就付钱，我们怎么样？我第一个动作做嘛，做什么？就看一下，所以姐妹还会唱，看吃了没看，真的特别会怎么吃哦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要看一下？也想好好吃哦，不要是说龙虾在后面吃沙拉太多就。所以呢，要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比喻所说的速度。所以如果你是圣经没有完全看一遍，没有很快看一遍，下一次牧师讲到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前后文讲什么，你就理解比较多了。研读就是我们平常查经的部分。范弟兄请我们进去，我们看一遍，看一遍以后，一个姐妹是 UDD 读了一个营养学的，她说跟你分析一下，这个呢好吃，但是油很多，那个又好吃，身体又好健康，所以怎么样跟我们分析菜式了，这个怎么研读。所以礼拜五礼拜六的查经用归纳法查经，就是说你分析了经文里面的主干在哪里，然后呢来应用，一起来讨论了，这个就是研读圣经了。范弟兄带我们进去，我们研究一番，分析一番，最重要是什么？拿起来吃咯，这个是灵修。这哪里来吃？早上吃神的话。那灵修呢跟其他读书性是不同，灵修的重点的方法跟研读是不同的。因为如果你是早上用研读方法去研修的话，你灵来灵去是灵的，没有感觉的，你没有感觉就很难坚持。很多弟兄姐妹为什么很难坚持灵修？因为他没有感受，很苦闷。刚刚醒来的话，头脑都没有开，就研究来研究去，就是我想很枯燥，就不想灵了。做了就变成灵了，就没有什么都没有。那我们就跟他说，原来是灵修是不同方法的。为什么需要灵修？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，请张张读一下来。
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明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就有其私欲的灵魄渐渐变坏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化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
灵修最重要是什么？是一个人成圣的妙诀。一个姐妹跟我说，郭老师，我有信主以前我感觉是不错的一个人，后来信主以后发觉圣灵在里面光照，原来发觉自己脾气很大，特别很喜欢跟老公发脾气，因为老公是面目可憎的。他知道这个基督徒不应该发脾气，所以祷告说，神要我不要发脾气。刚祷告完以后，老公进门的确面目可憎，又忍不住发脾气。他就问我怎么办，我说姐妹，改变的人脾气性格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，就是超人脑子。在灵修的过程里面，神做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，就将你的老我排除，以他自己来代替。基督徒成圣的秘诀不在于修补你的旧我，乃至要脱去旧我，穿上新我。新我是谁啊？神的形象，不是你。你也不是耶稣，你是耶稣形象给的，给你的。很多时候灵修的秘诀就在今天。打个比方，比方说我现在香港是个中学生，我爱上中学，上课以后去打球，打球以后整个礼拜很多，所以脱了运动服运动衣，然后到洗衣机去洗洗的。我的爸爸老爸看到以后，他说孩子不用洗，原来我老爸是在香港是开织工厂的。我说老爸不洗，我明天没有好的衣服去穿呢。老爸怎么说？ 工厂很多，每天穿新的。我老婆有钱呢，不用修洗的旧的，穿新的衣服。天父也很有钱呢，也不用洗，就洗旧的我，每天穿新的。所以灵修每天早上是替代耶稣基督，这是长生的秘诀。我常说这方面给大家两个例子。有个心理学家做了实验，请了张三进来，跟着张三讲了 A 的事情，然后就吩咐张三，请你到空的房间里坐30分钟，下面30分钟绝对不要想刚才跟你说的 A 的事。30分钟回来以后，他问张三，你刚才想什么？就想 A 的事情，失败了。明明叫他不想，他想了，为什么失败？因为他刚刚是想 A 的，而且这边空的，没有同样其他想啊，就想 A 的事情。心理学家想啊，就做另外实验，请了李斯进来，李斯进来呢讲到 A 的事情，马上讲到 B 的事情，然后呢，吩咐李斯，你去小新房间里面，你去。30分钟绝对不想刚才跟你所说的 A 的事情。30分钟回来以后，他就问他，你刚才想什么？成功了。他不用想 A 的，分别在哪里啊？他有身心代替了，这个心理学所说的 displacement 代换。你说你不要发脾气，不要发脾气，你就越要发脾气。与其想自己，不要想主耶稣基督。你早上去渴慕神的，你拥抱神的时候，神的很奇妙，以他自己来代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灵修是你长生的秘诀。有多少人听过我们美国有一个叫王守仁教授的？有没有听过他？啊，有几位比较老的弟兄姐妹听过？我看到都比较老的，年轻的没有。因为王教授比较老的，王教授是从台湾过来的，在那边念神学，那念神学也很好，所以呢，念完以后呢，老师就说，到底在任教了，在那边留下来做老师了。他说好啊。有一次神学院要办个活动，就请王教授跟另外美国同事去布置场地。美国同事说，王教授，你在这边数有几张椅子，我到别的房间搬椅子过来。当那个老美一走了以后，老王教授在房间一个人在数椅子，他是用汉语数还是英文数啊？为什么他美国教授那么多还用汉语数？下意识嘛，他这是台湾学的数学，刚开始就汉语啊，悲伤就不要这些汉语嘛，所以1、2、3、4、5，那老美进来叫 5、6、7、8 啊，你现在也是这样嘛，在公司里面啊，数就是1、2、3，要中文数嘛，因为人家同事讲话就转台了嘛。下意识，王教授有一次去台湾教神学，院长就说：“哎，王教授，我们这边台湾神学的英文不是很好的，好不好麻烦你用汉语教？”他说：“没关系，我是台湾过去的，汉语可以。”结果呢，他上课的时候发觉好吃力啊，他讲几句国语的就砰英文出来了，砰一个英文出来了。为什么中国人教神学那么困难？要学的是先入为主，他用英文学的，他教了很多英文呐、啊，接着他跟这些反弹的很困难。我自己就有经验啊，我现在服侍做主要是国语言，我是广东人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要我就广东话讲到很困难的，我讲两句的话，碰一个国语就出来了，习惯了。这个是下意识，下意识很难改的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哦。你的性格，你的脾气其实就是性格，是多年累积下面下意识。一天里面，意识层、下意识层，哪一层比较多的？下意识比较多的吧？啊，比方说你刚才吃饭，一边聊天，会不会吃到鼻子里面的？不会，很准的，每次都准嘛。不用想的，是不是很准的嘛？下意识，你怎么改下意识？多想新的意识， 多想以后怎么样，到变成心了下来去，就沉下去了，沉淀下去，因为下面是有限的，就真旧的下意识排除。你的信念其实是多年的自然反射的结果。现在多想主耶稣基督，来拥抱他，你就觉得多想他，他就依自己来代替，变成你新的下意识，你新的性格，将你的老我排除，以他自己来代替。所以门徒训练不是说完的，门徒训练告诉你脱胎换骨，不是你就是读了很多东西，但是你渴慕神的空间里面，神自己来。很多时候一般弟兄们犯了灵修的常犯的毛病，三天不语两天散，或是说灵修五分钟快熟面 就走了，没有什么感觉啊。或是用错了方法，用查经的方法去灵修没有感觉。那怎么是理想的灵修方法呢？很多时候我就很早爬起来，有时候天没亮的时候我也爬起来，自己走在客厅，老婆还没有起来，孩子没有起来，我客厅里面一个人着，坐在沙发就唱首歌给他们听。然后唱完以后呢，我就打开圣经，我说神啊，听完你今天跟我说话，我就一句话句话去看，一个祷告渴慕的心就看，一边看一边读，读了几个字或是一句话，我特别有感受，怎么样？我就不看下去了，因为今天早上我主要不是研究这段经文讲什么，我不是在研究，我是在这经文里面抽出几个字，特别有感动，跟神聊天。所以我看那七个字有的话，我就祷告神，就跟最近生活连在一起。啊，这句话神跟我说什么呢？提醒我什么呢？就会跟神祷告，祷告完以后呢，将这几个字写在笔记本上面，这个是我灵修笔记。当天我就反复思想，如果弟兄姐妹这样做的话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我下面教你几招，武侠小说的几招。第一招，我们就叫 MVP。有多少是看 NBA 的？这边有没有看 NBA 的？NBA 的 MVP 是什么东西？
红
人队的player。好，等一下，去年是哪？看你是真球迷还是假球迷。James Harden 是吗？不是的，错了，我知道。谁错啊？今年谁拿？谁拿？前面的错了，错了，那一点是假的，那点假的，有人真的球迷啊？对，这一个啊，这一个是不是这个刚刚年轻的那个啊拿的啊？啊，对，这边了。然后另外一个季后赛是谁拿？你不晓得啊？你知道谁拿冠军啊？今年知道吗？啊 ，Raptor 是吗 ？Raptor 谁主将啊？主将啊？凯瑞嘛，凯瑞那个嘛，就是他拿最多的 MVP 了啊，这些的啊。所以我们知道球赛里面 MVP， 你们都没有看球赛，所以不知道啊。有看武侠小说看过吗？
有。
有多少看武侠小说？请举手。啊，多了很多了，女生也看过。那为什么呢？很喜欢武侠小说？武侠小说很会吸引你啊，他用的方法就 MVP。首先，那个 MVP 是不是 Most Valuable Player？ 我就用这三个字方便你量记的记得啊。V 是代表 Visualize， 想象。你看在圣经里面，想象当时的情景。你知道人的感官里面，你认这个事情有很多方法，一个是思想，一个是记忆，一个是感官。有多方面，你越多这些东西融在里面，你越有感受。所以呢，你看圣经下次的话，你看一段经文的话，想象就好像你现在在场一样。 武侠小说为什么气人呢？他描述的非常清楚的，比如《射雕》，郭靖学这个降龙十八掌，他们讲金庸说他转一下推，那我知道转一下推了吗？你想象嘛，你想象非洲的龙像好像陷阱一样哦。所以下次你看圣经的话，多用你想象能力，就好像现场一样，好像你现在在那边。下来呢是 P 是什么？是 personalize， 就找一个人物带进去。武侠小说为什么吸引？很找到一个英雄主义的心态，因为想做英雄。射雕他的英雄是叫做郭靖，我姓郭，他姓郭，我就特别人带进去了。哇，郭靖学搞阴阵九阴真功，我就学到了。郭靖有个漂亮的女儿就喜欢他嘞，我也要有开心的，很过瘾哦。男孩子不说郭靖做谁啊？
黄蓉，
做黄蓉啊，又聪明又漂亮啊。武侠小说很会用你的心态，同样你看圣经也用这个方法，要 personalize， 不要隔岸观火，跟你没关系，你就想象当时的场景里面说，其中那个人就是你。如果你是他，此情此景有什么反应，有什么感觉，跟最近生活或生活连在一起，神啊，你是要提醒一些什么东西呢？跟神说。而且这句话特别有趣的话，写在笔记本上，就是你的灵修笔记。而且怎么样？当天反复思想，你不要为灵修只是早上，灵修是整天的。比如相信你看看圣经里面《约书亚记》第一章第八节讲的，看一下圣经《约书亚记》一章八节，他说什么？圣经第六本书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，看看你有看到他说什么？
这律法书不可，
这律法书
不可
离开你的口，总
要昼夜思
想，
好
使
你
遵守
这书上所写一切话，你的道路就
可以
亨通，凡事顺利。
这律法书是什么东西啊？神的话嘛，当时是摩西五经。不可怎么样？总要呢？哦，昼夜思想的，如此行有什么结果啊？凡事亨通，凡事顺利嘛。弟兄姊妹，原来灵修不但是早上，是整天的。所以我很多时候早上看的经文特别喜欢，我写在笔记本上面，当天就反思思想。哎，今天早上灵修什么？跟神做祷告。跟神就嘣某个东西，就说跟讲神讲两句话。因为灵修是整天的。有一次有个弟兄，他讲了一句话，对我很大的鼓励。他说：“郭老师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有个属灵伟人曾经这样说，他说我每次祷告很少超过五分钟的。我是怎么属灵伟人五分钟都不到的祷告？你听清楚啊！这个属灵伟人说，我一直祷告很少超过五分钟的，但是我很少五分钟没有祷告的。”什么意思啊？很少的祷告，这个是你属灵的秘诀，与神同行。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 Brother Lawrence？ 有多少叫罗伦斯弟兄的故事听过的，请举手。不是很多，还是比较老的我们弟兄故事，知道啊？故事说一下，罗伦斯弟兄是什么样的人？
烧饭，
对，罗恩斯呢是法国人，他是当兵，当兵以后，法国打完仗以后呢，没工作做了，退伍了嘛，退伍以后怎么样？要吃饭的，投靠修道院。修士里面说，哎，罗恩斯你文化教育很低啊，我们去圣堂里唱诗歌、跳圣经，你怎么样？你烧饭，你替我们烧饭。那罗恩斯就烧饭了，哎，过了几个月。那修士们问罗恩斯，发觉到跟牛神讲话好像跟神讲话 很亲切。他说你的秘诀在哪里？你有没有去稍微去上抄圣经？没有去唱歌？为什么好像你跟神很亲近呢？罗恩斯说，我的方法很简单，我做什么事情啊？抓神做的。神啊，炒饭啊，一起炒吧，炒得好香啊，赞美你哦，擦你，擦擦擦擦得好，赞美你哦。所以罗恩斯啊，做什么事情？抓着神去做。罗恩斯得到圣灵的领受。今天很多基督徒有错误观念，他的信仰说他只有些目标，有些 agenda， 平常自己忙忙的有问题的话就请耶稣，耶稣请你出来一下帮忙帮忙，哎，帮忙有谢谢你，回去了回去了，谢谢谢谢是不是很多基督徒就这样，他有自己 agenda， 然后怎么样，神变成了工具，神是你的工具吧，神不是你的工具，神是你生命的子，你的工作，你的家庭其实就是工具，让你欣赏神所有的美。你搞错了，你调过来了，知道吗？你为什么生活那么累？你调过来了，你不懂得享受神的同在。罗伦斯弟兄就明白生命的秘诀，他每天的话抓着神，开始生活的每一个环节，炒菜一直炒，炒到香，干没理由。擦地一直擦，因为擦地炒菜不重要，是每秒钟里面享受与神同在。门徒训练的秘诀就在这里，你要陪伴你的门徒从刚开始的学习到与神同在，从早上开始，那句话灵修的好的话，跟他们生活在一起，当天反复思想，有空就问，哎，我今天灵修怎么样？哦，又想到另外，马上就传了祷告，所以我每天祷告很多次的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你学习了秘诀，我担保你属灵上面，嘣，一个非常高的调。我每天祷告多次。特别你累的时候，你不妨就好像大海里面快要淹死了，你举过头来往外呼吸一下，祷告什么？祷告是属灵呼吸，你说神我赞美，神我爱几个字，你马上整个人就哇就上去，或你整天埋在繁忙的工作、繁忙服侍间，你失去方向了。你知道有三个忙：忙忙忙。第二是忙碌的忙，第二怎么样？盲目的忙哎。最后怎么样？茫然啊，空虚无奈。为什么？你忘记了，你忘记生命最重要什么？忘记生命最重要是连在葡萄树上面，每分每秒去跟神接在一起，这个是满足的生活，与神同行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刚开始弟兄们不懂，所以我们要陪伴他们灵修。每天我们一起灵修，我们一起来灵修。到礼拜五的我们聚会的话，来分享这礼拜哪句话是打动你，让人鼓励他每天思想什么话，无论是抽象想，而且怎么样用在个人身上，而且有空的话就跟神祷告两句话。他发觉回来以后，就会发觉到很亲切的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这感觉的，我这里常常有温馨的感觉。神我感觉不遥远，就在里面，很亲切。你有这样感觉？还是说你每天都忙，连服侍也忙呢？忙得累吗？当你没有很干， 你很干，你怎么带小组啊？你里面都很干，你怎么带小组啊？你里面都没东西，你的东西不是自己挤出来的，你的东西从是葡萄树上面拿的，是与神同行啊。所以姐妹今天早上我有个非常好的问题，你那么忙常去服侍，你是不是很需要什么？我对姐妹讲得很重，我一天里面最重要是早上灵修，当你用最好的时间献给神，因为白天的时候天没亮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老子刚刚起来的话很容易进入状态的，很容易在渴慕神爱神的过程中神就跟你说话了，很有感觉的，就感觉是有很多情感的，你发觉神就这个事情跟你想到最近我面对什么事情，要么是可以赞美他的，要么要忏悔的，但是做祷告很活用的，你发觉很甜美，你当天你看哦，先说哦，今天早上洗什么，就想了想了以后跟着做祷告，神就嗡一一念过来，你就再跟他祷告，所以当天祷告很多次。而且我教另外一个秘诀给你，我很多秘诀的我试图早上第一个意念想到来，我第一念起来的话，我要求自己想到神。第一个意念，我说神，我赞美你，这个我是一个意念。我要求我睡觉以前，在我一天生活里面，总用一遍。无欲三省我身，记得吗？所以，凡是今天的话，然后就跟神面前说：“神，我今天有可以赞美你吗？”或是说我做到什么不对的，我应该忏悔认罪，或是我什么可以感恩的，或是我什么可以求的，为个人求，为他人求，差不多以后神我要睡觉了，我现在圣诞中诞放在你边旁、啊、明天才还给我，我要睡觉了、啊、拜托拜托你去担了、啊、以神开始于天，以神结束于天，当天常常思想，如此写我欠包的，你属灵上面会有很大的跳跃，因为学习生命的秘诀，神不是你的工具，神是你的目标。你相信我这句话吗？我最近的领受，你人生最大喜乐是从哪里来？你最大喜乐是听到进入你的神创造的主开心。当你讨神的喜悦，他开心的是最是你最得到满足的时候。你好好去领受这句。人生最大的喜乐在哪里？就是让造你的主喜乐。当造你主喜乐的时候，你自然就非常喜乐，不然你的喜乐只是空虚，只是虚空，就是不丰。万有脱去神，就是虚空。你要抓住神开始生活的每个环节，就是擦地洗碗都没关系，因为什么？神与你同在，因为商量不重要，只是工具，是要尽量神多方面的美的。但是你抓住神，然后去做研究，好不好？给你拿个罗非奖，最多开心两个礼拜就完了，就忘记了，因为神不在里面。弟兄姐不用那么忙，忙都是跟神分开了，就叫忙忙忙，忙碌盲目迷茫，然后心里边茫然，心里得不到满足，何必呢？因为我太累了，我很忙的，我真的很超忙的，但你不感觉很累？我很活泼的，走来走去的，我常常笑的，不是假笑，是真笑的。 为什么？我每颗里面都享受神的同在，因为我浇不重要，最重要是圣灵用到这个不偏的渠道来教示我爱弟兄姐妹，就是无敌了。所以这个过程里我享受圣灵同在，做多少就是多少。你要明白生活秘诀就在这里，从完全开始，刚跟弟兄姐妹相处后马上打好，哇，这个就多大了。一开始抓紧了圣灵秘诀，它长得非常快。不然他都没有信主，又没有做门训，走来走去走到很多的弯路。刚才信主的时候，人家没有带我们去，我走到很多的弯路，受了很多的苦头。所以我一立志下来，我带人信主绝对不像他一样吃我苦头。没呢，不要走冤枉路，直接跟他走，又快又好。所以门训就是这样。所以第一招呢是 MVP。第二招是 ACDS 跟您说吧，如果看这经文没有什么感觉到，就不妨问这四个问题。这经文也会提醒到你感恩的，或是忏悔的，或是说赞美的，或是求的。那不用每个，就是一个。你不要只是好像读书一样排啊，你只是用这些方帮助你思想到你这个经文跟你个人有什么关系，跟真理跟神的。而且呢，你在问的时候不要只是问呢。要聆听耶，你看什么什么东西在你里面，然后跟谁在问，跟你老爸讲话。所以久而久之，你就发觉到神不遥远，神常常在你旁边。两招不行，教你第三招，很多招数的。第三招是什么？就是说善问有经。这个是神学员教的。比方说如果是一个经文很多，那你怎么去找它的重点来应用在身上呢？得问三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在经文里面看的人的光景是怎么样。第二，从这经文里看到神的属性跟作为是什么。第三个，跟神的要求跟人的关系有距离的话，人应该有什么回应呢？而跟你最近生活连在一起。第三点，我再说一遍三个问题。从这经文里面你想到看到人生的光景的作为是什么，下来什么属性的作为是什么，人应该有什么回应。知道以后呢，我们现在马上操练。我们一段经文里面给大家试试看，我给你大概一两分钟是思想。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八节，一到十一节。好，我们先念一下，一起来，一边念的话一边思想刚才三个问题。好，一边念一下来。 想问姐妹，从这段经文里面你看到人的光景是什么样？不信耶稣想试探他，对，所以呢你只看到人的诡诈想试探耶稣这部分。姐妹你看到什么？人的光景是什么？不能讲的不同，你看到什么？嘈杂混乱啊，耶稣的安静啊，所以你看准一个是一个乱，一个是很安宁的情况。所以姐妹你看到什么呢？啊，妇人的行淫啊，人的罪的问题啊，这方面啊。弟兄你看到从那经文看到神的作为是什么？神的属性的作为有爱的，从耶稣身上看到爱。还有呢，原谅的，原谅的信仰服人啊。弟兄你看到从这个经文看到人的神的属性是什么？
一开始是静默，
静默啊，反应这般。好好好好，那弟兄你看到人应该对神有什么反应呢？从那经文你看到人应该对神有什么回应呢？
人有时候会老是去看到别人的问题，
是，
但是呢，没有去想到自己，
是，
其实也是有很多问题，
对，
所以在这经文里提醒自己，就是说，我们是人都有罪，所以说呢，应该自己
要多反省，不要太快的去指责人，一个指责指责人，其实三个指责指责的自己，所以很多时候反省自己啊，很多很很好。啊，弟兄，你看到人的作为应该是怎么样呢？对神应该是什么反应？你想到什么呢？每个人都有罪。对，反正自己不配，需要知道自己在神面前不配，应该在神面前谦卑啊。所以看到不能重点不同的，你想想为什么你想到这个点？跟你自己生活有什么关系？可能是讲你啊，因为连在过去生活是最近生活的有关，可能最近的才只是一点点，那就神面前要忏悔吧。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对话，你看到一点的时候你多思想多思想，跟你自己的生活最近过去的生活连在一起，然后看看神跟你说什么，就祷告祷告，有看神冒什么东西出来，不但跟神祷告，深度跟他交流，享受跟神的同在，灵修不在于多，灵修在一个点就可以了，但是一个点又深，我与其你一米宽一串深，不如怎么样，一串宽一米深，你在最深处给神挖到你里面去，每天对付你。一个礼拜可能不是每天有感觉，那一个礼拜一两次感觉很不得了，那是在最里面最深处给神挖的，你属灵上面找不可以找。我们过去为什么属灵上面找？因为常常都是怎么样，表面一套，里面最深的地方不让神碰你。每个礼拜做同样事情。忙忙不忙？忙，但是怎么样？中国服饰就做同样事情，没有改进。灵修就逼得了，挖到你属灵生命最深的话，给你翻转。所以灵修很重要，面对爱与的主，然后怎么样？学习每天与神。你就发觉你就花时间的很奇妙的，神就给你力量，当天怎么样就是很顺利的，很有力量，效率加倍的，是明天我就会分享我的见证。他遇到的是我的绝招的绝招。这个叫金字塔法，金字塔法。所以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牧师，一个教授叫做温文耀教授的分享，我感觉非常管用，以后呢我常常用一个方法，就金字塔法。但是你明白方法是次要的， 如果你已经灵修得很好，你很快就的状态，你不用方法就可以了。因为武侠小说说怎么样，武招是胜有招的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听到的经历说你不需要招的话，一个数字好像听见可以用的啊，所以高手的不用了，这个是给一些刚出门的人啊，知道的话也喜欢的用一下，帮助你一下啊。那金字塔法怎么用呢？就是你看看经文，这经文里面你有感觉，你不用看下去了，用这经文变成聊天。怎么聊？盖金字塔怎么盖？你抽取的词出来，是这个词跟你生活有什么关系，然后怎么样在旁边再加，加了怎么句子？举个例子，我在 DVD 里面讲到我的例子。很多年以前，我孩子很小，有一次我出差很久都没有回家，有一次我就在灵修的时候，早上灵修到诗篇的16篇，我祷告一边读，读下去第二节，那家好美哦，他说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我感觉这句话写得很美，很有感觉，所以怎么样，我就不看下去，因为今天早上我出的目标不是要分析诗篇十六篇讲什么，意思你放在礼拜六查经的时候，我今天目标是找到几个字跟我的天父聊天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这句话很有好哦，所以怎么样，我就这句话分成聊天，怎么聊呢？盖金字塔，怎么盖法？抽个词，好处我先抽，那你可能抽不是好处的，没关系的，不能不懂。我当天早上抽了好处，我就跟神说，神啊，我最近有什么好处呢？我问神哦，我问神啊，有什么好处啊？我问了几次以后，神就发个镜头出来了，什么镜头？就是我刚才不是说啊，我一次出差很久以后都没有回家，一回家以后我一开门，我儿子很小啊，就扑在我身上抱着我说 Daddy I miss you。 我有什么感觉？很开心很爽，是不是好处啊？是好处。我说神啊，真的是好处，很过瘾，我就加进去了，不在你以外。我说神啊，这个孩子扑在我身上关你什么事啊？这是我的儿子扑在我身上啊，你跟神很随便聊的啊，随便聊的没关系的。我说这个孩子扑在我身上抱着我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不在你以外啊。神就很快提醒我，这儿子不是我太太头一胎，我们结婚很多年他都没有孩子，他很小的孩子，由于他怀孕他很开心，打完一架香港跟我爸爸妈妈，他们很开心，会抱孙，想抱孙好久了。过几个月他去超音波去看医生，医生说你流产，要动手术拿出来。如果你是我老婆有什么感觉？很伤心，他非常伤心，但伤心之余怎么样，好像两个人，一个在外面看自己，好像是里面有很大的安慰。曾经我说我赐给你出言意外，所以得到很大安慰的，他很伤心，结果他觉得很大安慰，就没有那么伤心了。过了几个月以后，他平复了，好了，怎么搞的？我们教会几个姐妹轮流流产，师母打电话给他没用，因为师母是年轻力壮的，甚至美国就是健康宝宝。我老婆在电话里跟他一起哭，对姐妹很有帮助，因为啊，我老婆流产过。我们苦难成为人家祝福。过了3年以后，她有怀孕。那上次我就有宝宝，神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这孩子怎么样？是我赐给你们的，不在我以外。”我想着点，我就哭了。男生可以哭，不用告诉太太。这个儿子扑在我身上，原来是神赐给我的，我就哭了。我一哭的就啪啪啪，我身边的很多镜头就出来了，就发现神很多的带领。不但信主以后啊，信主以前就带领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你 定是我的主。我说神啊，感谢你是我的主，因我的一生好处不在你。所以当天我就祷告神，谢谢你好处，感谢我今天写在我的笔记上面。我交出差不多以后，我说神啊，我今天灵修怎么样？哦，好处，马上说有什么好处？神就嘣，就提起个好处，我就怎么样？马上感恩。做研究差不多以后，神就点这个点子好不好？嘣嘣嘣嘣，好处，感谢你，与神同行。你看这么多美啊，在早上最好直接来献给神，抓住他。我当天的话。多思想，跟他一起走，走过你生活的每一个的环节，你家庭也好，你服侍，就是在你的悲愁里面，神也在当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教你一个非常重要，就是凡事里面最核心的部分，就是学习与神同行。刚信主不懂的，你带着他，灵修天数，他第两个礼拜有什么感觉到？对他们很表面的嘛。当一分享，大家就灵修同一个东西，为什么一分享，我们怎么自己跳出来？很有感觉，一讲就很有感觉。他说：“哇，原来可以这样灵修的，他们也学习了。”所以就他们就拿了很多的分享，写笔记写的密麻麻的。以后怎么样？他就上瘾了。上瘾后我就不担心了，因为他直接接到耶稣面前了，不是我带他的，他直接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来带他了，我就功成身退了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交给耶稣。这个是蛮玄的要诀，要陪伴他每天学习到从早上开始，用最好的时间来拥抱爱他的主。在这个时候，神就把心里的工作以他自己来代替，而且怎么样，常常跟你里面有很大的翻转。你当天的话多思想他，有空就祷告，以后今天最晚一天睡前以前跟神做祷告，一生开始一天，一生结束一天，学习到重生的力，与神同行，这个就是我平衡喜乐人生的秘诀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你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里面，这边就多结果子，你离了我，你就不能做事。很多人带门训只是以为是带了课程，课程一完以后一个月就走远。我带门训注重不在课程，我带门训最重要是以生命影响的生命，而且带他到耶稣面前接上去，让他学习到怎么在每天里面跟神亲近，与神陪伴他。今天这段分享啊，给大家鼓励。有一次我在中国短宣的时候，有些弟兄姐妹去了一个地方，去那边的话，要求跟他们讲道。当时是礼拜六，我讲完以后，他们很开心。他说：“郭老师，你分享的很有帮助，好不好？礼拜天也跟我们再分享。”我说可以啊，但是呢，教会没有安排我讲到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去敬拜澡堂，澡堂完以后，我们去吃个比较早的 lunch， 然后呢，去一个办公室，我再跟你分享。他们说好啊，所以呢，我就去了。那我们临分散的时候呢，其中一个姐妹就对着指着这个弟兄，中间的弟兄，他说：“郭老师啊，这个弟兄非常有见证的，他很愿意帮助。”其实他是有领导演员的，是拍纪录片的，拿奖的，但是很愿意花时间陪伴舞蹈朋友，陪伴其他人。 很有见证。我听到我很开心，哇，有那么好的基督徒啊。好了，第二天我们礼拜天我们一起去敬拜神，敬拜神完以后呢，我们去吃一个早餐，早餐完以后呢，我们去就是这个姐妹的办公室，在那边我们十来个人一起来分享。我分享的题目就是跟你所说的，今天所说的，从神得力，与神同行。我说我们基督徒啊，做好不是我们勉强去做的，是要记在骨头书上面记的，是它里面它涌流出来的，不然就很累的，告诉你自己很累的，你要怎么样，你记在源头，就在源头里面你到养分自己流出来，你多做没关系的，因为是源头在另外一边嘛，是神那边了，越做就越有的，才有喜乐，不然很累的，知道吗？我讲完以后，这个被夸的男生啊，这个导演啊，怎么搞的，在我面前啊大哭哎！你猜他怎么哭啊？姐妹，你猜他为什么哭啊？好一个男生为什么大哭？知道吗？他说过：“老师，我谢谢神派你来，你知道吗？我其实就是这样。不是在讲道里面说你要做好做好，我怎么样？我说基督徒要做好啊，所以我常常去做好了，去帮助人了，知道吗？我做得很累。”牧师只是说做好，但是没有说做好的能力从哪里来，所以每天就逼我做好，做做做做做做，我很累，又忙我的工作，搬家的，还有去帮助人，我很累耶。今天神派来跟我说，原来不是我做啊，是你在我里面做啊，所以我现在很释放，我哭了。他讲完以后，你知道吗？全场弟兄姊妹每个大哭，他们说我们都是这样的。你是这样的，你懂得有什么东西，我的类似又忙工作又忙家庭又忙教育服侍，累死，要明白做东西不重要，是经历神的同在最重要。每天用你最少的时间来拥抱爱的真主，学习从神的力，这样的话神就会大用你。现在不是你在做，你只是管道，是从神从你身上流过去而已。就是要明白，这个就是门训的要旨。有没有问题？下面就是功课了，做老师都有习惯，喜欢给功课的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现别问我的问题，不然我就给你功课了。有问题？哎，姐妹。是神所创造的，它就在生活的每个环节里都存在的。那可以，你祷告一下，你不是每分钟，你一直祷告一下，就叫做 program 了。我就是我偶尔就祷告一下，你不是说你就祷告，是说你祷告以后就继续做工作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不要整天都没有看到神啊。所以我偶尔都想的时候，我就说神啊，我就跟他讲一句了。或是没有什么说，哎，神啊，我爱你。
对
呀，
就是说你在写，就而且你刚才我觉得让我有点就是
然后，但我不是每分钟，但是那个人可以
的。
我不是每分钟，但是呢，我每天祷告是很多的。所以你看到没？我准备你们在七早点，我就在这边休息祷告。我要重生得力，我要确定，这是秘诀。 提了林圣明有什么问题呢？啊，弟兄。
其实有问题啊，就是我比较好奇你的做事是怎
样的。哈哈哈
哈哈哈！那我因为有工作特殊原因，有时候跟你的进度啊，
啊对，是。
我比较好奇你的做事
是
怎样的。是。因为要早上一些的话，我生活是非常紧张。
是。
我从
前因为我是个教授比较简单，比如说我六点多有时候七点六点多起来了，起来以后我洗刷以后第一个事情没有吃早餐，我就借一个沙发上面站，最少是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，在那边灵修唱诗歌，在祷告，祷告以后呢看看新闻啊，祷告一下，那才吃早餐。虽然说你看到我花大概时间不少，但我效率很高。我晚上也是这样，晚上的时候我通常会来一个反省一下才睡觉。甚至呢我很喜欢抓我老婆跟儿子一起的祷告，我跟我夫妻老婆就说，老婆要不要祷告，她一定说对的好的，这是我夫妻的事情。很多时候
休息室
也是中间，我就说比方说早上来上班了，上班以后呢我就一上去就工作了，都没有停的，没有停的话是等午餐的话十五分钟就继续工作了，差不多五点半的话下班以后我就不叫做我就回家了，是不是锻炼一下，锻炼一下吃饭下来就是安静的时间，或是灵修啊，陪陪孩子啊，陪陪太太啊等等等啊，然后可能是十点十一点就睡了，就这样。
最后
的时间今天是你知道吗，一个人啊，其实你知道有一个就说应该有一个词叫 circadian rhythm， 有些听到了 circadian rhythm 这个概念啊，就是你人里面是有个闹表的，最近的生活里面拿罗比奖就是讲这个一个最近的研究他就拿罗比奖，他说其实人是人身上是有闹表的，如果你按照这个闹表工作你是特别有效的，但是逆转的话特别效率不高的。他们研究结果一天里面最好时间睡觉是什么时间知道吗？十点到十二点这段时间。为什么？因为身体很自然分泌一个所谓 melatonin， 所以让你入睡好了，一过这个时间的话 melatonin 就会少了，所以很多年轻人先搞得很晚睡，结果睡就睡了，睡眠品质不好，太阳太晒就出来，很多人现在喜欢晚上才工作，就倒过来了，跟他身体的配合不配合，所以脚步比好像平常好像是很有效率，不然的话那个人短的比自己不好，效率不高，会影响他情绪的。你知道阳光对人的情绪很有帮助的知道吗？他很清楚嘛，但是不是暴好像大的暴晒啊阳光的配合各方面啊，你怎么用你身体是很有研究的，所以我每天锻炼，我就问弟兄姐妹每天有锻炼请举手，走的要动呢，不只是说这样走哦，真的要走的还要出汗呢，我每天锻炼的最少半个小时，每天我下班以后第一个走就锻炼，就用一刻给我做了半个小时，在这边这个是有结果去看电视，我看是纪录片还是怎么看，我太太看韩剧我们两个就看电视，结果一出生他出过洗澡都很好了，一个就做 second breathing， 你发觉重生再重新有得力的，再做点事情早点睡。你知道我最 productive 什么？就是早上灵修的时候，我很多讲纲半个小时写出来，因为有感觉了，一感觉以后哇灵感就来了，就写了，写了以后大概差不多了，再小心去看经文有什么漏，但是很有感觉，讲出来很有生命，也不是我的。第三者你聪明的用，你跟什么关系？还有什么想问？所以你要多明白买我的书，明白圣旨。 跟你说笑吧。其实明白神的旨意的多方面是印证的，明白神已经说了多方面，有环境啊，有神的话语啊，心里平安啊等等会一起来，不是自己说，哎，是神说，但你不要是随便是都是神说的，这个是非常不断的，所以通常是有例外的印证。圣经也是这样的，比方说他拣选，比方说拣选扫罗王，或拣选大卫的话，都是说先拣选一个将来是在人面前有印证的，出千的，有里外的相对的，不是随便来的，不然就话自圆其说的，非常小心，不要走我路。还有什么？姐妹。他也是长成领袖，但是他比我晚一点。分开的，领袖不是一起的。你可以领袖分享可以，但是领袖是个人的事情。
所以领袖的话不要跟。
对，不是，领袖是自己的事情。啊，我发觉很多时候退休会领袖的原来是退休安排领袖，还是牧师在讲道。这个不是领袖的原来意义啊。领袖是要安静在神面前，跟神一个对话。啊，这方面很管用。还有什么没有？啊，没有的话，其实你不想做功课，你现在组织我就给你功课。你看你不想做功课。
就是
那，
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自己单独祷告的时候，就是说，是怎么祷告？
我祷告是很简单，其实我那本书也讲了 ，ACTS 嘛，主导文里面说，你可以想很多东西啊，啊，这方面都可以啊，或是从经文祷告嘛。经文里面看到哪一句话对你有帮助，就是看那经文提醒到有 ACTS 什么可以赞美的，有可能忏悔的，感恩的，求的。最重要不是祷告内容很多，就是深入。这样的话你深入给神，那只是一面堂讲就很多，要聆听。最重要是在过程里面要享受跟你的同在，有时候根本没有讲话，不讲话不算事情，是完全安静。不讲话的时候，你发觉到你融在耶稣面前，很温馨的。现在不研究。好，做功课了吗？好，下面给大功课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用刚才我教你的几个方法哦，试试看，然后操练啊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训里面，就是礼拜四开始要灵修的了。我们就用约翰福音，你不用约翰福音可以，你可以用使徒行传和罗马书也可以啊。我刚开始我就用约翰福音，我排礼拜一到礼拜五，而每天只是看一小段不多的，你看一整章太多了。这小段里面怎么样呢？你就用刚才的方法，找了一个字或是一个句话，或是怎么样跟神来聊天啊，这方面。所以待会呢，我们注重是看第一个礼拜，礼拜一。礼拜一的话，我们看一章一到十三节；礼拜二十四到十八节；礼拜三十九到十八节；二十四是五十一节。我们待会包数一到五，想到五的话，你负责看一章是十三到五十一节。你看的书怎么样？用我刚才教你的方法，也可以用怎么样 ？MVP 也可以啊。用 ACTS 也可以，用三个读经法也可以啊，用进食祷告也可以啊，都可以。但是最重要是找到有跟你有关系，跟哪句话跟你有什么关系，而怎么样想到这句话究竟有什么生活是类似的，神要跟你说什么，最后也跟神做祷告。我有分你分享，但我要你分享说这一段里面哪句话大家最打动你，为什么他打动你，跟你最近生活有什么关系，那怎么样？最后你跟神怎么祷告？好，这是一个功课哈，我们来报数一下啊，一到五哦，从你的弟兄开始。
一、
二、
三、四、五、
三、
四、
五、
二、
三、
四、
五、
一、二、
三、四、五、一、
二。OK， 二的请举手。啊，你们看你哪一段呢、啊？ 一到三十四到十八节，四的请举手，你们看哪一段呢？二十九到四十二节哈。所以呢，你们第一个功课我给你时间就是灵修，然后我再来问你们，第二个功课要背经文，背哪一个？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，写下来。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，那个经文是跟我们今天灵修很有关系的。你翻一下马可福音一章三十讲五节讲什么？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讲什么的？一起来读一下，有没有看到吗？次日早晨，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啊，但是要背，处处也背的啊。你看到耶稣那么忙碌，早上也在旷野祷告哎。这个属灵的秘诀就是早上祷告的秘诀。好，所以下面是两个功课。那这个我现在给你时间半个小时，包括你的休息去洗手间，都包括在里面。好，现在是三点四十五分，我们是四点十五分回来，好不好？啊，给你半个小时，现在是三点四十五分，里面你用这个时候十几分钟去默想，甚至可以写一些笔记哈。然后呢，上个厕所，然后背个经文。我们呢，四点四十五分回来，四点十五分回来，半个小时，明白吗？可以吗？好，大家可以休息。找个地方，福音坐在这边，出去走走，去个房间安静。
无论是三十看
第一章十七和二十八章，
报数的时候你不在，你自己选。
就选四号，就选一九，我是三，所以就是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到四十，然后背马可福音一到八章一到十八节。